那些受伤太重的都是为首凶贼，看出这几人的意思，也觉受伤的人数太多。如由这有限几个未受伤的同党分头护送，照自己平日所行所为，此去无论水路车马，到处都是危机。仇敌作对，故事无幸，便官家那些狗腿子想打落水狗贪功也极讨厌，实是连累旁人受害。自己凡有危险的事，难怪人家不愿。去请贼的两个老武士话说又巧，十分得体，乐得老了脸皮，装着情不可却，前往张家渡此难关。好在对方虽是豪富，金银财货堆积如山，但有苏、李、黑老三个前辈凶人为他撑腰，另外还约请了不少有本领的同党相助，随便由人家送点诚意还可无害，真要动手强抢，这些人历史翻脸成仇，反正无望的事。当此事穷力竭之际，乐得放大方些，接受人家好意，既免去许多险难困苦，由此勾结交上一家大财主，借他势力暗中相助，以为将来报仇之际，并还可与苏、李、黑老朱能守河流，同仇敌忾，真乃一举三得。先由真变假推辞了几句，等到对方婉言力请，再故意做些过场，互相劝说同往张家做客。刚一到达，张氏父子明知这般都是虎狼，无奈身家性命关系太重，以为江湖上人都讲义气，在他危难之中用心接纳，从此便可永不相犯，遇上是这般人也必为出力。众武士又异口同声说的好处太多，于是连这般比苏、李二贼还要下锁的盗贼也都奉若上宾，设下盛宴，优礼相待，群贼自是感激高兴。苏武老贼先恐其门三峡放他不过，在李、黑二贼和另外约请的几个得力死党未到以前，枉寻他的晦气，仗着昨夜收有一个小武士做徒弟，恰在途中相遇，便编了几句话，假装看中对方是个人才，意欲暗中传授一点真功夫，乘此无事被人指教。那小武士当然喜出望外，同到家中把老贼当祖宗一样奉承起来。老贼本是几句谎话，对方这么一来，反倒不好意思，不能不敷衍几手，又想借此收买心腹党羽，正在传授，忽然得信说群贼在玉泉崖和山口一带被三个貌不惊人的对头打了一个落花流水，为首的三凶两怪两个最厉害的被人擒去，命已不保，下余三弟兄都被人打成残废。青海来的两马一虎三蜈蚣成名多年，威震干粮西青一带，何等厉害，被敌人消灭了一半，下余只剩三个，和三凶两怪一样，也是打成残废，即便将来医好，功夫已破，休说动手伤人。那种两个伤势最轻的恐连行动皆难，愚者越是成名年久，本领越高的受伤越重，十余人中只有两个伤势较轻，可是真气全破，再想用力对敌均非容易。如今人已全数被张氏父子请去，以客礼相待，留在园中养伤等语。老贼闻言，始而又急又气，既看不起这般贼党，觉着主人此举无聊，没有等他回去商量，做的冒失，又恐敌人不肯甘休，引鬼上门。万一这三个怪人专和恶人作对，照他们平日所说，只知除暴安良，扶危济困，对于凶人恶贼遇上就不放松，无需和他讲实情理的口吻，跟踪寻上门去。像张氏父子这样人，本来又是他们这般老少英侠最厌恨的人，对方虽不像自己这般同党残忍凶恶，随便杀人又有许多顾忌，恐怕连累善良受害，平日多半暗作，或是假手别人，非到时机不肯轻举妄动，心中仍是一样痛恨，有时对那罪大恶极的只有恨得更凶。以前听说这三个敌人的踪迹均在川湘一带，突然再次发现许多可疑，如非铁笛子约来，便是另有作为，也许此来便是为了张家都说不定，方才不肯回去， 一半由于防备对头寻往张家声势，李黑两个得力党羽如在，还能应付一气，天斗他往，孤身一人如何对敌？虽然今朝已和仇敌约定，重阳节前两不相犯，彼时天还未亮，第一黑老不该骄狂任性，自己也太大意，以为当时能胜，将铁笛子除去更好，不能也可推脱不知。共总和敌人定约不过两个时辰，自家便先违反。对方本来有话可说，何况这三个怪物一向各做各，师兄弟三人合在一起，自往自来，从不与人合流，始终也未败过。只一成仇，或是被他看中，除和他拼命外无理可讲，说什么他也不听。张家把自己当成祖宗和保全身家的福星，要是有人上门来寻晦气，不问对付主人或是对付自己，均无袖手旁观之理。自己如不在场，那般饭桶武士只要事前嘱咐，样样退让，没有自己这个目标要好得多。如在张家被对头知道，事变难料，只一叫阵不出去不行。如与对敌，凭自己的本领一对一，虽占不到上风，还不至于像三凶两怪那样惨败。像这样本领高强的强敌，休说以一敌三，只有两个轮流交手，还无需乎两三个打一个，十九便非吃亏不可。这次虽说还报新年人情，帮了张家大忙，其实当时也得到许多好处和一个心爱的女人，便是将来利用之处也不再少。金钱上的通融，先就有求必应，真比抢人还要方便。先朝主人说过许多大话，前后相隔不满一日，如真被人打败，如何有脸再住下去？因此才在附近人家暂避，没料到主人这等荒唐，竟将这些最著名的凶贼当成上客，接到家中款待。对头均有惊人本领，照他前后所为，这二十五六个凶人在玉泉崖全数除去并非难事。他将为首最厉害的几个凶人杀死，有的打成残废，偏又留下六个本领较差和刚出道不久的，用心实是难测。方才索性走远也好，偏又贪图进变，一旦发生变故，断无庄义之理。老贼先悔平日性懒，专贪舒服，遇事巧使别人，不是万不得已绝不轻动，才有此事。表面上还不能露出，正在发愁，跟着连听两次人报，那三个怪人在请客的武士，未到以前早就失踪，一直无人再见。最后忽有一土人由新集赶来，说在途中与这三人相遇，那一带大斗笠的矮胖子将其喊住，另往张家带话，说他弟兄本是无心路过，因恨群贼欺侮土人，玉泉崖洞又是他失职，和好友铁笛子常时往来之所，不愿被这活狗强盗占据，这才动手给群贼一个教训。与苏李二贼无干，不必害怕，藏头缩尾，并说平苏李二贼和黑老孔非铁笛子的对手，最好多约几个老狗强盗帮忙，不管胜败，到底打起来热闹一点，旁观的人看了也有趣味。你们双方既已定好约会，他三人看打架的心盛，本就不便多管闲事，何况铁笛子是他们老大哥，群贼无意网中之鱼，当然越多越好。如因他弟兄三人吓退，便是破人买卖，对不起朋友，再要漏掉几个，这类狗贼都和狐狸一样，比兔崽子还灵，再想除他岂不麻烦。如此飞到重阳节，绝不和他们为难，就是到了动手之日，他们也只看个笑话，人不犯他，他也不会犯人。再说一个铁笛子变过群贼兽的，也用不着他们再出手，人家朋友多，赶来凑去的人多少总有几个，打落水狗的是一样不做，转告苏贼只管放心等语。那土人年纪颇轻，家在新集，常往张庄交易土产，不是张家长工，年轻气壮，又经对方指教，急匆匆赶来，进门说了一大套，非但照实奉上，直言无隐，并还照对方所交口气，强盗狗贼不离口， 一句也未走样。张家这般看门的恶奴，虽因对方是个土人，心存轻视，方要喝骂，不料来人早已料到，几句话便将恶奴唬住。想起苏贼行时警告，夜已气馁，不敢发作。旁边恰有一武士德性赶来，一听便知有一人能守在暗中主使，否则区区一个土人不会这样大胆。稍一已是七人，马上便是一场大的乱子。好在事不关己，骂的是别人，竟任其畅所欲言，从容而去。苏贼闻言，虽觉对头七人太甚，但照此情势，回去绝可无事，反而心定许多，表面装着气愤，借口回去查问，以防对头来此扰闹，无人能敌。立时起身回到张家，先想挖苦群贼，后想自家前途胜败吉凶也自难料，多不好也是自己一面的朋友，终比仇敌要好得多。何况内中两人与老怪物林搜有交，丢此大人并必恨毒，正好乘机利用，由这两个无知少年身上将那洗手多年的老怪物吸引出来，增加自家实力，再由这般贼党身上引出别的能手，倒是既可助威，又免为了几句刻薄话树敌结怨，岂非两全其美。念头一转，便在同病相怜之下与群贼结成一党，互相密计，多请能人相助不提。15西山真如画月夜舞金轮。这一面，江飞和万山听老汉说完经过，天色夜已黄昏，因各种用具饮食之物，早由万山夫妇运往玉泉崖来时亡妻。旺子正在打扫后洞，准备密地生火，万山回家，一半拾取那些未运完的东西，一半想向老父禀告前世。老汉见一切齐备，自己特意做的几样蔬菜鸡肉之类均早制好，连酒制成一担万方。旺子没有同回，江飞忙着回去，方才又来一土人，说吉门三侠令其转告，今夜也许有客来访，去备一点食物，免得临时无法接待等语。心仪沈红、樊英、万英、杜双红两对夫妇中有人寻去。江飞说，玉泉崖形势险恶，群贼虽被吉门三侠惨败，必往张家养伤，是否令约能守前往扰闹，却是难料。万方等三人试单，望子本领更差，急欲远回。老汉便未强留，仍由万山以后辈之力坚持挑担，还多了一份铺盖，同往玉泉崖赶去。到时天已入夜，万方和王妻唐文燕也颇投机，早就在崖下寻好地方，将火升起，打扫干净，共收拾出三间石室，就山石上铺好被褥，只等二人回来同吃夜饭。老汉父子所备酒食甚是丰盛，万方、文燕均善烹调，除原有菜肴外，又在当地采了两样野菜炒好，味甚鲜美。将是夫妻虽然，也饮几杯，并非特事，有无均可。因是一路风尘，从昨夜起便在雨中跋涉，未免劳顿，见瀑布旁有一水潭，水甚清深，天气也还不冷，又有点饿，便把酒泉留给铁笛子。饱餐之后稍微歇息，轮流往瀑布旁边洗了个澡，同往崖顶赏月。万方见月色甚好，一时成性，想要传授万山等三人武艺。江飞笑说，这地方不好，这几件兵器都是明光耀眼，映着月华，老远都能望见。我们虽然不怕贼党寻来，终是讨厌，我们又不一定终日在家，休看地势隐僻，人家只要拿定我们住在这里，仍可寻到，何苦多事。再说今日大家夜已劳累，不如在此坐上一会，早点安眠，明日早起多用点功也是一样，何苦把这大好的清风明月错过，还要惹事呢。万方笑道，照你这样，胆小寸步难行了。我们所居崖洞深藏壑岸之下，外有藤蔓苔藓遮蔽，由上望下，连洞前那一眼条落脚之处都看不出，别的尚可将就，每日饭总不能不吃。方才我们生火时，那炊烟袅袅上升， 怎么也无法消灭。敌人如由山口走来，有崖角挡住，还看不见。要是由梧桐冈侧面山径走过，老远便可看出，人家只照炊烟来处一寻便可寻到，哪里怕得了这许多呢？万山夫妇同说，同吴刚旁边山路虽通着两处山村，都是荒凉穷苦之地，有一大市集，相隔有50里，除却偶然有几个抄近路的土人空身往来而外，外人走不到这里，并且冻在下面。炊烟升到上面不会甚高，这一带山风甚大，不等冒出地面早被吹散。方才乃是事情凑巧，一则大雨之后，那些柴枝叶已湿透，烧的又是本山特产的油桐，这类树枝虽即经烧，油性甚重，烟子最多，稍微粗点的新枝发烟更浓，风吹不散。天气一晴，我们专寻那些无烟的枯枝来烧，炊烟绝不会冒到上面，二位师叔不必在意。